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元老干政一尊消失。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拉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讲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吓。咁啊，而家睇到咗中国大陆嘅情况咧，都系受到咗美国方面嘅关注嘅。咁啊，首先近期咧睇到咗美国前川普时期嘅呢个第一任嘅安全顾问，亦都系美国嘅陆军退役中将弗林将军啦。咁佢喺27号嘅时候咧，就会喺佢嘅 X 平台入边咧，就讲咗中国大陆嘅权力咧正在发生咗变化。咁佢認為咧，就大家要觀察一下呢個情況，仲要係中共嘅主要成員添。咁啊呢樣嘢咧一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唔單止係佢一個嚇，都係睇到咗西方嘅呢啲政要、前政要咧，都開始關注呢件事。咁其實事實中國大陸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嘅變化嘅。咁今日請阿路橋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即係個共產黨而家嚟講咧，都係幾麻煩嘅，因為阿習近平佢第三個任期未滿，就搞到嗰個政權就係七零八落，樣樣都出曬問題，佢自己嘅身體都可能出問題，咁點算咧？即係你話呢，即係真正係仲有少少嘅怕亡國亡黨嗰啲嗰班元老又好，或者係體制裏邊嘅人好，就諗點算咧？而家點樣先可以順利交接咧？這個政權要怎樣走下去呢，要走什麼方向呢？所以他們真的都是可以說是 很頭痛的。就因為在中國大陸很多東西不是那麼簡單，你說轉就轉，這個在西方都不是那麼簡單，但西方起碼有一套的制度，譬如選舉啊、重新選舉啊、議會重新選舉，總有一條路可以走，但是中國大陸是沒有的，主要是靠鬥。如果有啲咩位置啊，有啲咩路線啊，係要靠鬥，鬥咧就係鬥到你死我活，到最後啦，大家就係可以坐落嚟，就係按照嗰個實況，然後咧就作出妥協。佢哋嘅方式係咁，係需要啲時間嘅。咁而家你講時間似乎真係唔係好多啦，因為實在中共實在好多人掂。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根據北大前北大法學教授袁鸿兵他的看法，就说中共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是说他将来的要怎样走的问题，也都是关于这个太子党和习近平的这个互相的斗争的问题。习近平呢就想做皇帝，而太子党呢就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权力，觉得太子党觉得这个天下是他的父輩打出來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分享這個江山，就這樣。但是習近平這幾年的做法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變成自己孤家寡人，他是一個皇帝，其他人全部都是不可以跟他分享權力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也都是造成了中共的政局現在來說就很亂了。咁就頭先阿石頭提到啦，就係、美國陸軍嘅退役中將，佢係阿川普上任嘅國家安全顧問，佢做到好短嘅。咁佢係Michael Flynn 喺 X 平台咧就講，就話中共咧係發生權力更替啦。咁就要中國嘅觀察家啦，即係美國裏面嘅中國觀察家要密切關注中共嘅主要嘅成員嘅變化咁樣。咁呢一位係前國家安全顧問，即係川普嘅自己嘅白宮嘅顧問，佢係喺情報方面佢係掌握得好點講啊，好仔細、好透徹，只可以做呢個位置。任何國家安全顧問對，即是他外交方面他的很多的情報都是要很準確，因為他是直接要 同阿川普講嚇，外面究竟發生咩事？咁佢究竟咁講，大家即係都即係覺得係即係有可信度啦。佢仲係用啲配圖暗示咧，就係呢個國務院副總理阿丁薛祥，同埋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同埋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呢三個人咧係會接掌呢個中共嘅黨政軍大權嘅，佢暗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美國高級外交官，佢叫做 Gregory Slayton。咁喺《紐約郵報》亦都發文表示咧，即係話習近平下台嘅局勢咧，可能已經係迫在眉睫㗎啦。話而家中共嘅元老咧喺度幕後操縱一切。咁前一排咧就係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咧就引用川普嘅一句説話，即係話中共嘅入邊即係最高層可能有啲變化。咁所以你即係咁睇法就唔係空穴來風，好多人即係對呢件事情都有好兩極嘅睇法啦。全部都話你哋講下習近平唔穩咧，係全部假新聞嚟嘅，係俾人哋假希望嘅。即係我就覺得，我諗我哋都要睇睇，即係個事實係發生啲乜嘢。至於你覺得係咪謠言係假嘅，就將來可以證實啦。咁目前嚟講，大家都可以作出自己嘅判斷。
嗱，咁啊，近期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事實或者係一個動作啦。中共方面啦嚇，咁啊做咗一個動作咧，就係話佢哋而家咧近期喺佢哋開會通過咗一個叫做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咁啊入邊仲要通過咗佢嘅工作條例添。咁呢個被好多人都認為咧係喺度呢個對習近平有影響嘅。咁啊，究竟有啲咩影響咧，陸橋？
係啊，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機構咧，佢係好着重就係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啊，咁係統一領導，同埋咧就亦都講咗咧呢個條例咧就係要推動重大工作嘅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所以一個非常重要嘅機構，即係差唔多係。即係決策中嘅決策機構嚇，咁即係一直以嚟咧，習近平都係通過佢啲咩小組啊嚟領導一切嘅，咁佢就叫做小組長治國，因為呢啲小組咧全部佢都做組長嘅，咁佢就喺會議上做決定，跟住就話係中央決定咁樣再交給。上就再交俾啲政府咧去執行。阿李克強當年嘅權力就係咁樣被架空噶啦，乜都佢攞晒，即係習近平攞晒，通過所謂嘅小組。咁就佢心思就係因為有咁樣嘅絕對嘅權力，就成為一尊啦，亦都成為所謂嘅集核心啦。咁就跟住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啦嚇。咁就成個中共嘅政治、經濟、外交冇一樣嘢唔係佢去管啦，佢做下頭啦。咁結果就呢啲嘅即係所有呢啲領域咧，就全面嘅危機爆發，即係咁樣。咁就今次呢一個所謂嘅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咧，佢就講到咧就話要做到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咁即係咩叫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即係意思即係話統籌咧，你係即係你可以統籌，但係你唔可以做嘅時候越位。咁言下之意，即係亦都有暗批啊！習近平以前呢啲小組治國咧，就係全部都係即係過晒邊界㗎啦。全部都係啲權攞晒喺手上。然後咧，就亦都好重視形式主義啊、官僚主義啊咁樣。咁就呢個通稿裏邊都強調，就係對重大工作咧係集中統一領導。咁你但係有啲人就讀出嚟就係暗批啊習近平嘅獨裁啦。咁啊，亦都係可以話係批佢嘅一尊嘅地位啦。咁就呢個就大家就睇下自己去點樣去解讀噶啦。咁啊，而家嚟講咧，就到處啲宣傳，即係啲新聞啊、宣傳口，我哋叫宣傳口啦嚇，都唔再叫習近平做一尊啦，又唔再係核心啦，佢嘅集思想咧，亦都冇人提啦。咁即係而家嘅情況係咁樣，好多人就話佢成立一個咁樣機構咧，係為咗要啲元老可以參加呢個高層議事，咁所以就大家就睇下係點樣啦。
之前其實聽講呢、這個所謂嘅機構咧已經出現咗嚇，但係所謂嘅工作條例咧從嚟都未顯現過嘅。 咁呢一次顯現出嚟嘅話咧，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究竟係鞏固佢嘅權力咧，定係削弱咗佢權力咧？咁真係兩睇喎，老喬。
係啊，即係你都可以話呢個會議係佢自己主持嘅嚇，即係佢自己主持去削自己權啊！呢、這個唔係冇前例嘅，華國鋒當年就係咁。如果你話佢鞏固佢嘅權力，我就覺得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係即係個可能性就唔係咁大。即係佢已經係大權在握十幾年㗎啦，乜都係佢話事，佢做乜要再搞個咁嘅機構嚇、啊？又講咩統一領導嚇？啊又講下乜嘢，即係唔可以越權啊？點解佢會搞一樣嘢嚟箍住自己呢？嚇，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比較即係牽強啦。咁你話係削佢嘅權，咁呢個可能好多人都覺得，亦都好似暫時講證據不足喎。不過我就覺得係咁咯，即係睇呢件事係你要睇好多其他嘅證據合埋嚟睇，咁你至攞到一個圖片。如果你係一逐件咁嚟睇咧，可能真係所謂嘅證據不足嚇。咁但係你將好多好多唔同嘅相關嘅嘢放埋一齊，咁你可以睇到好清楚個圖畫而家已經出緊嚟㗎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佢嘅權力已經被削弱嘅可能性咧，就係即係高咗好多嘅。今次呢一個咁樣嘅決策機構咧，佢因為要謀大事、以大事、找大事，即係意思話即係係乜嘢都要管嘅。即係權力極大嘅，從決策到執行咧，就係全部都要管嘅。咁好多人就話佢好似當年鄧小平嘅中央顧問委員會嘅一個升級版咁樣。咁啊，呢個中央顧問領導小組咧，就係準備啊。如果真係即係大家我估得啱，係知啊，鄧小平嘅中央顧問委員會咧，就係準備啊李瑞環啊、温家寶啊，佢哋出嚟重出江湖。咁就俾佢哋有個角色可以扮演，即係大家就有一個咁樣嘅架構可以將佢哋即係納入裏面，咁就係一個好大嘅變動嚟嘅。咁就呢一個睇法咧，就有呢、這個即係都幾多嘅自媒體嘅一啲嘅評論人員咧都係贊成嘅，亦都包括咗呢一個台灣一啲嘅國防研究院嘅啲研究員咧，亦都係覺得係有可能嘅，就係呢個架構係俾啲元老參加政治局會議嘅時候咧有所依歸嘅。咁而家咧就距離北大河會議咧就好快脆嘅，北大河會議就七月到八月就登場啦。咁一般嚟講咧，啲元老同埋中南海高層咧就會係喺呢個所謂嘅度假期間咧，就議定好多重要嘅協定，即係先講完先，然後咧這個決定咧就會喺中共嘅四中全會咧就走過場。咁以前都係咁嘅，所有嘅高層嘅決定，最重要決定都係先喺幕後嗰度。大家傾妥啦，鬥完一輪啦，鬥到冇得再鬥啦，大家願意妥協啦，咁先傾妥先，然後咧就通過呢、這個啲會議啊、政治局會議啊、中央全會啊，甚至係全國人大啊，咁走過場就正式就成立噶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埋幾個月，睇下係點樣。咁咧就如果係，我覺得北戴河呢個會議，如果係大家都傾得差唔多嘅話咧，就會有好多放風嘅行為噶啦，就係、是、啲所謂嘅宣傳啦、輿論啦，咁就俾下低啲人咧都知道而家嘅大概情況係點樣，就俾啲時間佢哋去站位啦，即係就唔好再走錯方向啦嚇。大家如果係推舉邊個咧，就大家一齊上啦。呢、這個大概即係呢兩三個月應該睇到一啲嘅實質嘅情況噶啦。
近期其實咧傳聞都好多嚇，咁啊關於譬如黃曉紅啊，咁佢本身就係呢個強烈部門嘅呢啲頭嚟㗎啦，係咪？咁啊亦都係保護習近平嘅呢啲人嚟嘅，但係佢啲手下咧，包括咗佢自己在內咧，都傳聞係呢個被削權嘅嚇。咁啊呢啲其實咧係咪亦都可以顯現到而家中國大陸嘅政局嘅變化咧？
係啊，即係我諗，即係外邊嘅觀察家就係睇你嘅實權有冇被削。咁啊，實權最緊要就係人啦嚇，其中就係你旁邊啲人都俾人削曬啦。咁我諗你都唔會係有權力噶啦。而家就係蔡奇啦、黃小紅、何立峰咧，佢啲副手咧都係 被調離中南海啊呢、這個核心機構，咁誒好多時候亦都冇咩即係正確嘅理由啦、正當嘅理由啦嚇。咁、啊、但係咧就譬如胡錦濤嘅仔胡海峰或者係胡春華咧，佢哋以前就低調到不得了嘅，即係淨敢係抬頭嘅，而家咧都係比較有多好多高調嘅活動啦。你下佢哋以後會唔會掌權就唔知啦，但係起碼即係阿習近平對啊。胡錦濤嘅仔同埋阿胡春華個控制咧，冇以前咁犀利噶。咁亦都有一啲嘅法律人士啦，嚇一位前中央體制內法律人士杜汶先生喺 X 平台嗰度披露咧，就話就係呢個南部戰區嘅副司令兼空軍司令員喬尚咧，就係空軍大會裏邊現場就被帶走啦。咁另外咧，就有火箭軍嘅政委徐西盛咧。啊！又俾人哋帶走啦！咁呢個火箭軍咧，就2年之內咧，就兩次咧，就係俾人哋係咁樣去整嘅。咁就大家嘅結論就話，阿張又俠咧，而家嗰個大清洗咧係未完嘅。以前嚟講就即係海軍啦嚇，而家就入咗空軍個系統，因為呢、這個喬尚咧就係、是、一個空軍，係一個空軍嚟嘅。咁呢個火箭軍都係同空軍有關嘅，咁啊呢一個就係啊張又俠最近嘅一啲嘅動作，咁就呢唐靖遠呢位視頻人就話咧，佢話而家你睇啦嚇，即係佢哋捉人咧嚇，即係張又俠捉人咧，第一佢哋係清一色都係習家軍嚟嘅，第二佢哋清一色都係中共嘅海軍啊火箭軍。嗱，幾乎係冇陸軍嘅，嗱而家就去到空軍，幾乎冇陸軍。點解咧？因為陸軍咧係張又俠嘅天下，總之你捉不得，你唔可以捉張又俠嘅人，你一捉親就係咁樣。咁所以都可以睇得到咧，邊個權大，邊個權細㗎。咁就另外咧就係阿耀華，大家都知道啦嚇，已經免去咗海軍上將佢嘅職位啦，佢亦都係中央軍委。係一個中央軍委委員嚟嘅。另外咧，亦都係人大亦都罷免咗海軍參謀長李漢軍嘅，罷免咗佢全國人大代表嘅職務嚇。呢啲都係清洗嘅好明顯嘅例子嚟嘅。咁就而家嚟講，嗰個清洗應該未完成嘅。咁啊，張又俠佢係好快脆嘅，差唔多一批一批咁樣，就係、是、我哋知道就咁多，唔知道仲有幾多就唔清楚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把手叫做馬興瑞咧，亦都唔再擔任新疆黨委書記。嗱，新疆係習近平嘅天下，佢喺嗰度搞好多集中營啊，搞好多嘢。咁呢位馬興瑞亦都係同阿彭麗媛係好熟嘅，係彭麗媛嘅人嚟嘅。咁而家突然間走咗，咁可能係同習近平嘅失去權力有關啦，可能冇關啦。不過大家都係即係拎嚟作為啊，作為一個參考啦，就睇一睇啦嚇。咁就但而家即係好清楚，真係差唔多啊！習近平嘅左膀右臂都全部都俾人哋削晒，呢個都係一個事實。
嗱，咁啊，而家有啲爪牙啦，可以讲形容成爪牙啦吓，咁啊被削权或者系被退去啦，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听讲610办公室嗰方面咧，亦都有啲变化吧吓。
係啊，即係610辦公室咧，就大家都可能都知道㗎啦。而家就係專門拎嚟係迫害法輪功嘅，佢係江澤民個時代一直都係扮演呢個角色。咁咧，佢哋啲高官不嬲都好安全嘅嚇，咁因為佢哋嘅中共到啊習近平都係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佢哋都係冇停止對法輪功嘅迫害。但最近咧，佢嗰個高官叫高二審咧就落馬。咁啊，即係好少有嘅嚇。即係另外一個咧，就同呢個活摘有關嘅一位24歲嘅醫科學生，佢叫羅瑞宇咧。佢因為有晒所有佢個醫院裏邊嘅活摘嘅信息，佢全部登記在案。咁咧就結果就係1年前咧就話佢即係墮樓身亡啦。後尾佢爸爸就喺佢嘅即係電腦裏邊發掘咗好多呢啲資料啊。咁就將呢件事爆咗出嚟嚇。咁佢哋想收買佢爸爸用好多嘅錢，但係爸爸都唔制咁樣。咁突然間即係法輪功同活摘器官呢啲嘢。係突然間成為好多人關注嘅焦點，而呢個羅瑞宇佢死咗年嘅咯喎，當時冇人提過，冇人知喎，而家突然間爆出嚟，咁所以 好多人亦都認為呢個就係中共權鬥嘅一個方面。佢哋用呢兩樣嘢，一個就係迫害法輪功，另外一個就係即係活摘，兩者之間都有關聯啦，嚟互相去鬥，就係、是、成為咗中共高層博弈嘅其中一個棋子。咁我哋就睇下即係以後個發展係點樣啦。咁咧就一般嚟講咧，就喺中國大陸嚟講，啲人咧就係、是、已經對中共冇咩希望噶啦，實實際際嘅。你以前俾我麵包，而家乜都冇，係嘛？即係對你冇希望，亦睇唔到你會有啲咩改變去令到呢個國家好一啲。不過一般人都仲係即係唔想搞政治啦，因為實在太危險啦嚇，都有恐懼嘅心理。咁你一般人都係睇啦，即係佢哋。幾時扮演一個角色，就要睇呢個政權點樣變化。咁目前嚟講，就最緊要就係生活啦，基本嘅生活，起碼有份工啦，可以有即係有錢去啊，等等衣食住行都有啲錢啦嚇。亦都希望自己嘅行業不至於咧都係好慘咁被淘汰啦。咁大概係咁樣。咁誒最近亦都有一個新聞就係、是，亦都係好搞笑。不過我可以明白到呢、這個。習近平佢嘅心理，最近啊傳出咧就話阿習近平會邀請阿川普去9月3號現身呢個天安門阅兵台要去阅兵喎、已經啊請咗普京噶啦，而家會請埋川普嚇，咁、我就覺得呢個真係好搞笑到唔使行嚇、即係一個戰犯嚇、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習近平嚇，佢、亦都冇打過。入中國共產黨從來冇喺呢個抗日戰爭裏邊扮演過啲咩角色嘅，就算扮演都係一啲負面嘅角色。咁啊，居然咧就係即係所謂嘅二次世界大戰抗戰勝利80年咧，就係、是、去閱兵嚇，一個戰犯，一個就係完全冇打過仗，自己乜都冇貢獻嘅一個咁嘅人，就話代表中國嚇、去舉行呢個閱兵儀式。甚至就請埋川普，即係川普，我覺得你嗰3個加埋一齊，真係好好笑，係一個非常之荒謬嘅結合嚇。咁我相信阿川普唔會係應承嘅，因為實在係太荒謬啦。一個就係中共係美國嘅公開嘅敵人，而呢個普京係戰犯，咁啊川普點解要落去咧？係嘛？咁但係即係乜都好啦。就對習近平嚟講咧，如果佢真係可以做到話咧，就係、是、沖起噶啦，就好大件事噶啦。對佢嚟講，而家係最後嘅救命稻草。特別如果阿川普肯去，就係、是、對習近平嚟嘅最大嘅加持。不過我相信川普唔會咁傻嘅，川普應該就唔會去噶啦，佢嗰啲幕僚都唔會俾佢去嘅。
川普去呢一個抗戰80周年嘅呢一個中國大陸，不如去台灣啦。咁啊，真正嘅呢個抗戰勝利嘅嗰、那個打日本仔嘅嗰個就係中華民國，係咪？去台灣慶祝下更加好添啦，係咪？咁啊，以呢個身份去到咁啊，真係震驚得全球，好緊要啦。OK，咁啊，我哋會繼續關注睇下嘅情況點樣嘅。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七一香港民众院对抗》。
唐人街，
今年香港嘅七一真系恐怖咯，如临大敌。你知唔知啊？有两个老人家，一个咧就系、是、吕长毛啦，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吴先生。咁啊，吴生咧就已经系89岁噶啦，嗰、那个吕长毛咧，人嗌做年姐嘅，都已经80几岁啦。行都行唔稳咁滞，咁呢个女长毛咧就吊起个沙煲，咁啊写住香港人啊好悲哀啊，引咗啲外劳入香港，搞到香港人冇饭食，哇！嗰班男男女女嘅便衣，加埋嗰啲黑警追住阿莲姐，惊死有咩大动作咁。另外姓吴嗰个老先生咧，人哋已经89岁啦，咁呢个老人家咧。可能佢就系教会人士嚟啦，咁佢揸住张纸咧就好细张嘅啫，就写住求主垂视香港，释放政治囚犯，履行人权公约，废除国安法例。外个身咧就挂住圣母幅相，啲便衣同埋黑警咁大班人围咗一个成90岁嘅老人家，真系浪费纳税人嘅钱啊！
嗱，每年嘅七一咧，李家超都会开酒会庆祝回归。同埋喺个酒会上发表一篇致辞， 以往佢全部嘅支持都系舔共嘅，句句不离习主席嘅指示，四个必须，四点希望，一带一路，紧跟习主席完成历史使命。
你唔好讲佢啦，成只舔共狗咁。
你听我讲埋先啦。嗱，今年七一嘅支持就完全两件事啦，一只字都唔提习近平。
哎呀，佢都算狡猾啦，一早攞到了知啊，习近平俾人踢咗落台啊，咁咪见风使舵啦。
嗱，系人都知噶啦，香港嘅特区政府入边嘅官员全部都系大陆定嘅，佢应该旧年就收到风，习近平大事不妙。李家超为了明哲保身，就搞了个东南亚出访，就同越南的副总理陈刘邦会面，签了一份合约。
咁我又明咩意思？其实呢几年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搞到香港成个废晒噶啦噃，正式系医翻咗晒药费，佢做乜都冇用噶啦。
企喺佢嘅角度唔系咁谂噶嘛？李家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有新领导人上场呢，李家超就将全部的责任会推晒俾习近平，兼夹会将同越南签订合约攞出嚟，话俾新领导人听，我对香港已经尽咗全力噶啦。讲真嗰句啊，李家超理解唔到一个政权最需要嘅就系民意嘅支持。
李家超从来冇为过香港人着想，佢只有变本加厉，用武力镇压香港人。
老实讲，特区政府一路以嚟不停咁用暴力去镇压香港市民，佢哋所犯下嘅罪孽系无法弥补嘅。当然啦，佢哋又做咗共产制度嘅刽子手。历史上所有嘅盛世都是以仁政之道先至可以长久。唐朝李世民在贞观三年以仁政对待100个死囚，同他们讲真道理，终于感动了这100个死囚用生命做担保变成好人。相反，现在李家超用残暴的手段对待香港善良的市民，你还有没有良知？
所以说特区政府所做的一切天理不容啊。
喂，日本那个漫画家龙树亮他所预言的事啊，7月5号会发生大地震和大海啸，这个时间即刻就到了。虽然他不是真正的所谓的预言家，但是他是梦中见到的。不过在你之前的十几二十年里面，他发梦了11次，有大约7次是准的。比如说之前日本那个311大海啸，他就是提前在梦中见到的，而且他还发表了出来的。一初头没人信，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坚料。
嗱，我睇到啲报道又咁讲，话呢个龙树亮咧，佢发咗15个梦，有13个梦都系非常之准嘅，其中包括咧英国戴安娜嘅撞车事件，2020年出现嗰个病毒，嗱咁嗰啲又过咗去啦。而家好多人最担心咧，就系话7月5号嗰个预言，有啲报道就讲嗰日嘅朝早5点钟，但系有啲咧又讲话嗰日嘅凌晨4:18，咁唔知边个准啦。仲话佢梦到自己都系喺呢场海啸嗰度死亡噶噃，仲话喺7月15号咧，仲睇到佢自己葬礼。正因为好多人都睇到呢一个预言，咁啊，全世界各地凡系去日本嘅咧，都冚唪唥停住唔敢去治。正常嚟讲，佢好多人中意去日本噶嘛，特别嗰啲后生仔啊。咁咧而家就话有报道讲，飞去日本嗰啲航班足足就减咗一半，因为讲到呢场海啸系会影响到台湾、香港、菲律宾，连飞去嗰啲国家嘅航班都减少埋。老实讲，佢玩嘅系开心噶嘛，哇，玩到提心吊胆，梗系唔制啦。
之前仲有一个日本嘅阪神大地震，佢又系预早发梦见到嘅。
你知啦，传到日本咁大嘅海啸地震，搞到就谣言四起。于是乎龙树亮呢就再度发声啦，咁即係喺2025年嘅6月15号推出一本新书，叫做《天使的遗言》，咁希望自己亲自终结喺咁多年嚟外界对佢梦境嘅种种误会。
嗱，讲就係咁讲啦， 但龙树亮佢发梦见到两条龙喺海底里面翻滚。而家科学嘅解释就系话，海底只不过有两条裂痕啫，大家唔使惊。
唔惊就有鬼啦！你谂下，海底嘅大裂痕，地质学家就认为呢啲就系地壳运动有可能引起地震噶。
既然间呢个龙树亮以前所预言到咁多样嘢都咁灵验。如果有人不信都无可厚非的。
现在有人就这样说嘛，海啸之前就有很多预兆的，说很深的海底里面就走了一条鬼怪鱼出来，很恐怖的，但是人类从来没见过的，是第一次见到的。在福建那里就整大群那些鱼跳上岸，有些还说咬人。另外就说有些地方呢走了一条好长的大鱼出来，又是啲人未见过的。咁就话呢啲鱼是在好深好深的海底里面的。咁又话海底已经有地震了，所以啲鱼走了上水面。仲系见到呢啲情形呢，就是地震的先兆啦。另外有个报道又是好得人惊，话嗰条鱼会讲嘢，话逢系嗰啲动物会讲人话，又话地震先兆。在台湾高雄江山那里就有五个人去钓鱼，咁就钓咗条鱼上嚟呢，就大家喺度烧烤食咯。哇，咁食完之后突然间听到有个老人家把声，啲鱼肉好唔好食呀、啊、咁。咁你五个人认为咦边度有人讲嘢呢，就唔系几怀疑咯。点知跟住仲讲添，啲鱼好唔好食呀、啊、咁。嗰啲声音呢就喺个烧烤炉旁边鱼骨嗰度发出嚟㗎喎。吓到呢五个人鸡飞狗走。信唔信就见仁见智啦。
嗱，日本有一间寺庙叫做光照山寺庙，里面嗰个住持就叫做三木大云。佢话佛家认为地震之前系会出现一种叫做赤气，佢而家话已经出现咗啦。
喂，马 Sir， 咩叫赤气呢？
嗱，呢个住持就咁讲嘅，赤气即系低空嘅红色极光。有人就讲，赤气是不好的先兆。三木大云呢他还敢说、啊、如果今年内不发生这场灾难，我愿意辞去住持的职务。
这个三木大云、啊、还很犀利的，他之前之所以很出名是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只要你一走过他身边，他闻到你那阵味，他就会知道你将会发生什么病或者是没有病，仲可以知道你嘅寿命有几长。
正常嚟讲，中国嗰啲睇相啊、占卦算命啊等等，各种形式都有，但系好少话有闻你嘅身上嘅味道，就知道你将会发生咩事。你哋记唔记得啊？当年日本嘅前首相安倍晋三系俾人刺杀噶嘛？咁系响佢俾刺杀前，呢、这个三木大云就知道安倍晋三将会被人刺杀。而家网上有一个报道，两日之前日本政府发出历史上最严重的警告，南海海槽强震已经发出倒数的时间了，日本将会发生8至9级的地震，那个地震的百分率是82%。
喂大佬，咁就唔到你唔信啦，龙树亮嘅预言啦。
有报道仲讲，全世界科学家都一直关注南海嘅海潮，从1974年到而家，我哋密切咁注视住海底嗰啲海潮嘅动态，100%有一个巨型嘅地震、地壳嘅变动会发生，个震率大概系8级至10级，地震越迟发生，那个地震级就会越大，所以科学家就话。日本311的大地震，如果对比起而家随时会发生的大地震，只是小儿科嚟嘅啫。啲科学家仲讲，今次的大地震咧，同普通的小震唔同，当中会发生大地震而引起的海啸，今次是好突然的，佢将会响30分钟咁短时间就会迅速入到内陆，所以破坏力是非常之巨大的。现在科学家的海底地质纪录就是说，每年太平洋的海底由东向西会移动8公分， 唔好睇少呢八公分咁少，其实个移动系非常之严重噶啦。咁今次如果喺日本发生嘅大地震咧，个震央将会喺日本本土附近造成好大嘅震动。如果八至十级嘅震动已经系非常之大噶啦，但系对于台湾同香港嚟讲咧，嘅震幅影响就唔系咁大。但是由于大地震引起的海啸啊，迅速会来到台湾和香港东南亚一带，所以它如果高达20至30公尺的海啸袭击台湾和香港，那种破坏力是历史从来未试过的。那现时对于地震海啸的防范呢，就说叫那些人的准备工作是要找一些比较牢固的建筑物入去里面就安全好多了。另外由于海啸将会从东南方冲过来，所以有人就讲在香港的斜旗山背相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
讲开又讲了，如果日本啊呢次真系要发生咁大嘅地震，佢系包括一个地震带嘅，从日本到台湾到香港，一直到菲律宾，中途经过嘅仲包括中国嘅沿海地区。
喂，如果大陆真系受灾嘅时候，个大陆政府唔知理唔理嘅噃。
如果做官嘅啦，就可以得到优先救助，但系老百姓咧就惨啦。你睇最近发生咁多水灾，根本就冇人理。
嗱，你哋觉唔觉得最近呢几年全世界都发生咗好多好奇异嘅事？嗱，特别系中国大陆啦，出现咗三个太阳、四个太阳，中国有一个省份影埋相出嚟喺个网上，半夜三更。突然间好似日头咁光猛，嗱你知道啦，澳洲嘅墨尔本只不过系普通地区嘅纬度啫，而佢竟然间可以喺个天度睇到南极嘅极光，非常之美丽。中国大陆啊，不嬲就有个古训话黄河水变清，世间就有圣人出啦。嗱，而家黄河嘅水变清咗，又影片出咗嚟，唔到你唔信噶。
仲有啊，大陆好多省份都出现咗龙吟声，就系夜晚黑静嘤嘤嘅啦嘛，乌蝇飞过都可以听到嘅。突然间有好大嘅声音，系好低沉嗰种龙吟声，仲好多人录咗音俾啲人听啊！嗱，就前几日啊嘛，中国大陆而家系盛夏，好热嘅天气啦嘛。在最南边广西那里有一个南宁市，热到妈都不认得，突然间有一天就落雪，真是六月飞雪啊。那
就即是证明大陆有很多冤情咯。唐人街粤语见闻，李家超想撇甩习近平，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你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头条。
王毅访欧惹祸，欧中峰会突然缩短，独立日华府大游行展现美国精神，俄高层意外丧生，小泽川普谈防空合作，美国以下州同伊朗谈判，真主党缩减武器库，印度拨巨款生产军民两用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四号中共突然宣布，将从五号起对欧洲白兰地征收入口关税，作为欧盟针对中共电动汽车反倾销程序的最终回应。中共取消原定本月晚些时候中欧峰会的部分活动，被指为欧中关系紧张的最新迹象。据法新社报道，中共针对白兰地的关税措施重创的国家首先是法国。中国市场占法国钢一出口量的四分之一，法国钢一巨头轩尼斯将征收最高关税为 34.9%。人头马和马爹里将分别征收 34.3% 和 27.7% 的反倾销税。中共商务部声明表示， 征收期限为五年。此时正值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之际，他此行出访从6月30号持续到7月6号。法新社说，王毅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时表示，中欧不应该因彼此的差异而被视为对手等。卡拉斯则表示，北京必须停止威胁欧洲安全，比如网络攻击、干涉民主进程以及被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3号南华早报报道说，王毅和卡拉斯一对一会面长达4个钟头。王毅提到，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焦点转向北京。欧盟内部对王毅解读是，延长战争可能符合北京的战略需求，因为这样可以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牵扯美国的精力。欧盟长期批评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北京则否认，并自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王毅的发言证实了欧盟对北京在俄乌战立场上的猜测，与中共公开宣称的完全不同。时评人蔡神坤认为，王毅显然不是口误，而是奉旨涉慢，就好像前外长骆玉成公开说与俄罗斯肩并肩背靠背，对俄罗斯的援助上不封顶下没底线一样。结果骆玉成被驱逐出外交部，60岁被免职。王毅这番话显然颠覆了战狼外长的形象，亦有可能令他孭镬交出外交部长。中共一直对外说俄乌战争不选边站，而王毅的话不单止得罪了欧盟，亦得罪了美国，更是出卖了俄罗斯。有网友说，难怪俄乌打来打去就是不能够停，原来背后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的失败啊。但是这么直接讲了，大佬不会老羞成怒吗？王公公危矣。王毅仲说，如果中国在财政或军事上为俄罗斯提供了大力支持的话，俄乌冲突早就结束了。蔡神坤认为，他言下之意中共仲未有发力，但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使用539架无人机和十几枚导弹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外长发文说，我们发现了俄伊联合攻击无人机组件产自中国，而且是最近才供应给俄罗斯的。另外3号德国外长亚德福在中欧记者会上，当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面表示，中共应该停止对台湾进行武力胁迫。同日美国众议院以一致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方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内大力支持台湾参与相关事务，包括申请入会、参与经济监督与技术协助，并保障台湾专业人员在 IMF 任职的权利。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依据或权利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仅限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根据该法案，台湾应该被 IMF 接纳的理由包括，台湾已是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并非国际体系的局外人。另外，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当时台湾的外汇存底高达4719亿美元，规模超过印度、南韩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原计划在24号前往北京与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然后在25号前往合肥参加商务峰会。但是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告诉卡拉斯准备缩短为期两日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只保留在北京一日的行程。之前欧盟准备将两家小型中国银行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王毅多次誓言，如果这些银行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中方将进行报复。最近因报复美国关税，中方宣布对稀土和磁铁进行出口管制，这些限制同时亦导致一些欧洲公司停产。欧盟本预计王毅会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更多解决方案，但是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形容王毅对稀土的反应是不屑一顾，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的保证。 他的冷淡反应令欧盟感到吃惊。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今日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亦就是美国建国249周年的纪念日。川普总统当日签署大移美法案，使美国人庆祝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这个不单止是一项法案，更是一个兑现的承诺，一份宣言。美国人民将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税收减免将直接将钱返还到辛勤工作的男女老少美国人的袋。在首都华盛顿，几十万民众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里的节日气氛，飘扬的国旗，欢乐的人群。在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旁，成千上万的民众一早来到这里，共同庆祝美国249岁生日。中午，来自全美50个州及海外领地的100几个游行队伍在观众瞩目下逐一登场，代表不同军种的士兵和军乐团步伐整齐，展示了他们守护这片自由土地的决心。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裔的游行团体，花车和卡通气球各有创意，热情的表现传译出美国人的爱国之情。新入籍的美国公民罗伯特说，这个是我成为美国公民的第一年，我的确感到很自豪。记者问，作为美国人，是什么令你感到骄傲呢？自由，主要就是获得机会的自由。台裔美国公民 Alicia 说，我比较能认同民主的价值观，来自台湾，这个同我的价值观相一致。美国革命旅议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一整年都在期盼这一日，真的令人兴奋。我们同朋友们一起庆祝，非常快乐。今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1776年7月4号，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成为美国诞生的标志，亦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立国理念。佛罗里达州游客切萨伊说，这个是最伟大的国家，这个亦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美国。美国革命旅议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非常骄傲，我们的开国之父之母们在荒野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将其建立在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之上。然后我们经历了很多动荡时期，亦经历了很多伟大的庆祝和复兴时期。看看我们今日的国家，一个辉煌的国家，近250年后仍然屹立不倒，创下纪录。今年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24年受邀参加独立日大游行，身着唐朝乐官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磅礴。作为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军乐团，他们美妙动听的演奏令观众振奋不已，亦为庆祝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游行观众说，好酷，我好喜欢，色彩缤纷，好漂亮，绝对是为游行增添了一些亮点。有些观众说，非常好，他们看起来非常靓，他们真的好好，军乐团也非常好。白宫声明，自川普上任以来，就业机会增加70万个，跨境人数亦比去年下降了近 93%， 油价处于四年来的最低水准。美国再次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川普总统正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美国似乎从未好像现在那么繁荣。礼拜五，莫斯科市中心发生强力汽车爆炸事件，多条俄媒与 Telegram、Facebook 爆料指出，俄安全局第五局局长科姆科夫据传已经遇难，他是反间谍部门的高层，莫斯科安保进入高度戒备。不过路透社3号报道，俄官表示，普京在与川普的通话中明确告诉对方不会放弃在乌克兰的目标。报道指出，这场通话是川普与普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公开的一次直接对话，而川普则向媒体表示，他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失望， 普京已经不在南，我睇唔出佢有任何停落嚟嘅意思，暗示普京唔愿达成和平。不过另一方面，俄方似乎释放唔同信号。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官员米罗什尼克四号喺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睇到同美国嘅关系解冻，并已经取得实质性嘅进展。四号，泽连斯基话，佢与川普进行咗通话，讨论咗加强乌克兰防空嘅必要性。双方同意各自的团队就此问题举行单独会议。泽连斯基说还谈到了联合武器生产的机会，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直接展开项目，包括联合采购和投资。同时他亦向美国独立日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感谢美国长期以来的支持。另据阿塞斯阿克西奥斯报道，川普对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帮助乌克兰升级防空，并会核实是否有任何援助被搁置。川普亦表示，他了解最近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包括对乌城市和前线的空袭。俄乌双方战事持续升级。四号，乌方发动无人机攻击，重创莫斯科郊外谢尔吉耶夫镇的一座变电站，造成断电与一人受伤。俄称已经拦截48架无人机。同时俄卢甘斯克地区亦遭到袭击，导致一人丧生，多栋建筑受损，百几人撤离。俄罗斯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出动约539架无人机和11枚导弹袭击基辅，攻击造成至少23人受伤，并毁坏住宅区与公共设施。乌方击落大部分导弹。四号，法新社报道，俄乌宣布再次交换战俘，泽连斯基公布了获释乌克兰士兵的相片。相片中，士兵们裹住蓝黄两色的国旗。他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将我们所有被俄罗斯囚禁的人民全部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礼拜四与川普通话，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等问题。因美国暂停供应爱国者导弹，德国正加紧与美方协商购买额外的系统，以弥补防空防御能力的不足。德国国防部长正在计划访美。这个礼拜稍早，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向国会表示，英国已为2005年与俄罗斯可能开战的情景做好准备。英国目前已在爱沙尼亚部署约1000名士兵，制定了完整的威慑演习计划，而且英国会与北约其他31国一度集体作战。另外，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全国转入备战状态，再追加150亿英镑投资核武威慑力量，建造新型核潜艇，强化军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手段引发西方的更大警惕。新闻周刊四号报道，荷兰和德国情报机构一致认为，俄罗斯正扩大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化学武器，包括致命的违禁化学物质，做出了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荷兰和德国呼吁各方不能够容忍此事变成常态。另外，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声称，乌克兰只是他们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他威胁说，如果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服务西方的侵略计划，这样这些计划都可能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吞并。7月4号，以色列国防军说，伊朗圣城军的特工侯塞尼在贝鲁特南部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他在向黎巴嫩和西岸走私伊朗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时报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最近的行动是防御德克兰最危险威胁的历史性转折点。卡茨表示，以军在挫败伊朗核计划和导弹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这两大成功是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最大威胁。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说，崛起的狮子行动历时多年，经过几千小时的规划、情报收集和训练，是以色列军事行动决定性的里程碑。卡茨仲表示， 以军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确保将来伊朗无法再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计划下个礼拜在奥斯陆与伊朗谈判，谈判焦点将放在限制伊朗核计划、交换制裁与经济让步以及降低地区冲突等议题上。不过同时，路透消息说，由于伊朗核设施的争议持续升温，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撤回所有检查员，检查暂停，将会等待未来重新安排进入伊朗的机会。与此同时，德克兰礼拜五祈祷领袖哈塔米在报道中表示，根据他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被处决。有网友说真是疯狂，亦有网友回复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说这种话，还是这样的样。四号，以色列国防军持续进行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军说过去一个礼拜消灭了包括主要头目在内的100多名哈马斯分子，现在已控制加沙 65% 的作战区域。有报道说以色列希望消灭哈马斯的军事潜力，将其从加沙地带赶落台。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最近警告说，一是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光荣协议的结束战争，一是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解放战争或一场殉难战争。另一方面，根据路透报道，真主党受去年与以色列冲突、中东地区动荡、财务紧缩等多重压力，正在考虑缩减部分武器库，特别是导弹与无人机，但仍保留轻武器以维持防御能力。印度政府计划拨出2.34亿美元预算，用于生产民用和军用无人机，以减少对入口部件的依赖，并应对有中共和土耳其支持的巴基斯坦。新德里将在3年内启动一项价值2.34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软件、反无人机系统和相关服务。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今日告诉路透社，该计划的细节此前并未公布，不过该预算支出远远超过了之前新德里在2021年决定的投资。他们还说，印度的目标是到2028财年结束时，至少有 40% 的无人机部件在本国制造。目前该计划禁止入口无人机，但不禁止入口其零部件，并为在印度本地采购的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印度之前已经开始大力投资国内无人机产业，有大约600多家公司从事无人机制造，并可能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斥资4.7亿美元购买无人机。过去印度主要从以色列入口军用无人机，但近年来印度国内工业已经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军用无人机。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印度经过这次印巴冲突之后，其实提高了警惕，就是关于国防方面，特别是在新一代对无人机的依赖上，在作战方面，所以这次生产它本身应该讲是印度对这种军用民用科技的一种提升。但是实际在那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印度已经将中共视为在印太一个最大的地缘威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印度逐渐提升它对军备呀、对国防方面的要求，应该算是说是针对中共。近期有一位印度的高级将领说，在这一次印巴冲突之后，看到其实印度是面临3个敌人，其中包括中共，还有中共背后支持的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备上的输出。所以呢，我认为在整体来讲，印太的话，印度应该是再次提高了他们对军事上或者对印太地区安全和和平方面的一种警惕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